抗日英雄马占山，为生活所迫，挺身走险，占据了黑虎山。后来金老七、金老九双双毙命，马占山就坐上头把金交椅，领着这几百弟兄是转战南北，打富济贫。老百姓一点都不怕马占山，一看他手下那胡子队比军队都强，要说什么公买公卖倒谈不上，从来不骚扰百姓。马占山纪律严明啊，告诉手下的弟兄，不准骚扰百姓，不准调戏妇女，不准随便打家劫舍，哪一个违抗的，我是定斩不饶。人之父母，己之父母；人之姊妹，己之姊妹。我让你们怎么干怎么干，要胡来我可不客气。因此在吉林、黑龙江一带提起马占山来，几乎无人不晓，都管他叫义道。义是忠义的义，侠义的义，义道。但有钱的人当然是怕他，当然是恨他一撇老膏药，官府也不能把他奈何。就因为马占山手下的军队都是骑兵，这小胡子来了就一阵风，等官府到了没影了，而且这些人战斗力极强。咱们单说在1904年到1905年在辽西大地发生了日俄大战，日本人和俄国为了抢夺中国的权益展开了殊死搏斗。你说哪有在中国地盘打仗的，借地开仗，中国的老百姓受老了罪了。马占山当时听说时候气炸，连肝肺错碎，口中牙呀，心说中国人啊惨呐、炎黄的子孙太可怜了，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意横行，我们遭了这么多的涂炭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看来应了那句话了，天子无福民遭难，一将无能累死千军，没有个好当家人呐。马占山同时也在想，我再做好事儿，我也是个贼，充其量是个义道，老百姓看我们怎么看呢？顶风臭着八百里，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！看来这行不能干，不能吃这碗饭，有了机会还得剥掉贼皮，堂堂正正做个人，这是邪路。到了1908年机会来了，你看那阵也是清政府在晚清的时候采取点开明政策，这不开明也不行了，怎么办呢？东三省来个总督叫赵尔巽，赵尔巽呢上了个折子，请求慈禧和皇帝批准对那么些的土匪进行招安。那年月那土匪太多了，你看这边有马占山，在辽东辽西又有张作霖，又有冯林可，又有吴俊生，多如牛毛啊。你看要不进行招安呢、就毁了就。所以国家明文规定，不管你过去犯了什么样的罪，不管你怎么样反对朝廷，只要你弃暗投明，国家不究既往，按照你的能力加封你的官职，这叫招福。这时候还好使唤。所以1908年马占山一看，行，机会来了，召集弟兄们开会，我要当军人去了，我要报效国家，当土匪没出路，老百姓有反感，愿意跟着我的我欢迎， 不愿意跟着你们遣散。后来啊，就剩了100多人，跟着马占山到了吉林，见着都统许兰州。这个许兰州是清朝的名将啊，官府不招安吗？马占山来了，到这报了名字。哟，许兰州一听说马占山，知道这么个人，哎呀，心里头非常高兴。就这么补报名字之后，把他手下100多人收编了，请示了上峰，委任马占山做了军队的少官。少官是什么？连长，一个杠仨花，那就不善了，穿上军装了。哎，他手下这些弟兄仍然归他管，编成他这一哨了。从此以后做了堂堂正正的军人。自从马占山入伍之后受了招安，仍然约束弟兄是纪律严明。他这一哨跟别的截然不同，所以上峰对他也非常器重，该着他时来运转。当时啊，鄂大鼻子煽动蒙古贵族要成立个大蒙古帝国，干嘛呀？打算把东三省蒙古全都吞并了，要成立个独立的蒙古帝国，在中国呀搞独立。饿的鼻子从中还取好处。就这么的，蒙古人有两个，一个叫白银达奔，一个叫陶科陶胡。呵，领着这个蒙匪呀，骚扰东三省的边境，杀人越货，抢男霸女，奸盗邪淫，那是一害呀。清政府没办法了，降职剿匪，把这个所谓的蒙古帝国的剿灭。马占山身为军人，跟着许兰州领旨之后开始剿匪，就在这沙漠大森林之中，马占山是如鱼得水呀，心说我得报效朝廷啊，施展自己的才能。那家胯下马掌中双枪，指哪打哪。马占山本来就是马道出身，铲骑战马，那做各种动作一般人都比不了，而且马快管直，百发百中。就他这一哨啊，身先士卒啊，最后把蒙匪打的是屁滚尿流，最后把他们给击退了。通过这件事情，他的上峰许兰州也受到通令嘉奖。马占山由于立了大功，越级提拔，由打一个少官提拔到团长，提拔到团长了。后来清政府垮了台了，中华民国建立了，黑龙江的督军叫吴俊生。这吴俊生就是吴大舌头，听说马占山这一号，亲自接见马占山。等着见面之后了，大舌头看看，这马八子，我他妈早就听过你大名，有两下子，没给咱中国人丢人呢、啊。马快管直，马八子有两下子，行了行，留在我身边吧，当我的卫队团的团长。给吴大舌头当了卫队团的团长，挨着吴大帅呀、啊，那自然就升得快了。后来剿匪立功，越格提拔，马占山又做了骑兵旅的旅长、少将。你看，人这一生啊，有的是走近道，有的是走超道，他不容易啊。马占山是一步一个脚印熬出来的，那不是花钱贿赂来的，不是走后门来的，所以大伙是心服口服。后来张作霖知道马占山这个人了，张作霖挺高兴，通令嘉奖，委任马占山做了黑河地区警备司令。 封疆大吏啊，独当一面。黑河因为挨着鄂国人，是边境的最高军事指挥官，马占山是如鱼得水。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到了1928年6月4号，张作霖被炸死在黄姑屯呢，震惊中外。消息传到黑河去，马占山一听，脑袋嗡的一声，天旋地转，心里都空了。哎呦，马占山一说，这还得了吗？今后时局得怎么发展？哎，后来听说少帅张学良被东三省军民合作会推选为保安总司令，哎，他这心才放下。后来张学良知道马占山是个人，委任马占山做了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，军事方面归马占山管，黑龙江省地域辽阔，全归马占山指挥。马占山如鱼得水，更感激少帅啊。没有张学良的提携，他能有今天吗？可是后来接二连三发生不幸的事情，特别是到了918事变，日本人炮轰北大营，出兵占沈阳，整个政局就乱了套了。马占山一看，那心就空了，下回我怎么办？一听说辽宁丢了，吉林大部分丢了，这黑龙江怎么办？群龙无首啊。就在这时，黑龙江省的代主席姓万呢，叫万国斌。万国斌是谁呀？就是那个副总司令万福林的儿子。万福林呢，常年有病，一直在北京养病，就让他儿子代理他做了黑龙江省的主席。现在日本占了辽吉二省，黑还没碰着呢。这万国斌一看不好办呢，把文武大员全请来，咱们往何处去？日本人要打来怎么办？为什么委员长蒋介石告诉仨字不抵抗？咱怎么办呢？放弃黑龙江，咱也撤进关内，还是怎么的？得听候命令啊。最后万国斌跟张学良副司令联系上，请示机宜，问副司令我当如何。另外万国斌提出来了，现在时值乱世啊，我没能耐管理，我是个饭桶啊我呀。你看太平盛世，我替我爹在这守摊儿还勉强维持，现在大敌当前，尤其对付的是东洋人，我无能为力啊。我恳请让贤，请求副司令派得力的人来主管黑龙江的事儿。我呀，我要退下去。张学良一琢磨，是啊，万国斌这人的确挺软弱，我不能把黑龙江省再让给日本人，那派谁接替他呢？没有合适的人呢。哎，突然想到马占山，对，黑龙江还有个了不起的英雄呢。就这么，副司令张学良当机立断，告诉万国斌，你可以撤下来，让马占山做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最高指挥官。就这么的，马占山掌握了行政军事大权。当时黑龙江省的省会不是在哈尔滨，哈尔滨是特别行政区，省会在齐齐哈尔。马占山是走马上任，马占山召集各界开会，宣誓就职，发表了长篇演说， 要率领士农工商抗日到底，绝不放弃黑龙江啊！站到最后一个人也不会投降。呀，大家一看马占山这样，人心受到鼓舞。哎，马占山这块正宣誓就职，那边汉奸队来了。哎，怪不日本人说呢，中国人人也多，汉奸也多。这话虽然带有讥讽性，但是还真是那么回事。黑龙江有个败类叫张海鹏啊，这张海鹏长了一副媚骨，心里的可像是日本人了。日本这一出兵，他乐坏了，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。原来一个小小的县长，现在摇身一变，做了23个县的总指挥。日本人派来代表找张海鹏，张的，你的英雄大大的，嗯，那个关东军方面的非常器重，那个你得立了大功的，立了大功，黑龙江的统统你得说了算了啊。那个你的黑龙江的省长得干活，啊，叫我当什么？黑龙江省长的你得干了，嗯，俺是你的立功的了。马占山的那大大的坏，你得那个把他消灭了。那黑龙江你的省长得干活了呀。关东军总部正式给他下了委任状。委任张海鹏是伪黑龙江省省长，但有个条件，你得消灭马占山，你不消灭他能行？张海鹏是受宠若惊啊，是是是，嗨嗨，皇军你放心，你这事交给我吧。就凭着他呀，阻止了4000-5000人的反动武装，分成了多少个团。日本人给他送枪支弹药，日本人给他送军需寄养，张海鹏这个铁杆的汉奸也誓师大会，也宣誓就职，跟马占山是对着干了。而后张海鹏率领着8个团的兵力，浩浩荡荡开赴齐齐哈尔，要消灭马占山。就在牡丹江江桥，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。日本人一看这多好，日本人就有高人，叫以华制华，支那人打支那人，不用咱们参与，咱就在旁边看着。他们打自己人可卖命了，可有劲儿，一点都不假，一点都不假。为争夺这个政权呢，张海鹏是亲自出马，要跟马占山决一胜负。